相争啊。然后他做出你要分开，你向右向左，我向左，其实貌似好像是亚伯兰做的决定啊，但其实呢，他是把这个决定摆在罗德的面前，让他看呢，他到底要什么？因为从亚伯兰来说呢，既然他让罗德先选，他就意味着他不在乎牛羊，
对，
因为他总有一个度的，就是他不断的迁移帐篷以后呢，他们其实已经到了。他们这个牛羊的极限了，因为边上都是比利洗人和迦南人嘛，就是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你这个体量的，你除非分开，你否则就到不了了，
对，不能再增长，
不能再增长了，这就意味着你就像彼得，你这艘船就这样了，你如果还想要呢，你就得招呼别的船再来，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心就可以显明了，你究竟在乎的是弟兄的感情，你在乎的是不分开不相争，还是你在乎的是钱财、是牛羊？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做的选择呢，就是他在乎的是不相争，他宁可不争，他也让你先选，让你觉得哪里好你先去。但是罗德呢，就大大咧咧的先选了，先选，对，他选了哪呢？他就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就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为什么他要说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呢？就是灭完以后那个地方现在在哪呢？就在死海的底下，所以死海的底下以前是一片特别茂盛的草地，是非常滋润的草地，所以罗德在山上，他们在山地，他们看见那里以后呢，他就特别喜欢那个地方，他就要去，然后那里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近的那一块地方。所以罗德选的标准呢非常简单，
钱，
对，就是哪里水草多就到哪里去，
对，
就哪里能够增长这个财富就到哪里去。所以这个标准呢，如果你是单一的这个标准呢，就很容易陷到试探里去，就像那个石俄梅尔的那个鹌鹑是一样的，就是你单一的觉得鹌鹑越多越好，这是唯一的标准，就很糟糕了，所以神的祝福呢，他会多多的给你，但是你一定要在物质的供应上，你先要得到自由，这个自由就是我要把所有的这个东西摆在神之下，摆在属灵的祝福之下，就是你不能被这个抓住，你这个放在之上，那你就抓十个一屋子鹌鹑去了，对，一个小目标去了。然后十一节他就说呢，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所以彼此分离这个事情呢，虽然是亚伯兰提出来的，但事实上是罗德自己心里的，罗德无非就是把他心里愿意的事，亚伯兰无非是把罗德心里愿意的事讲出来了，对，讲出来。然后十二节非常重要啊，就是上次其实我有提到，然后呢，亚伯兰还住在哪？他还住在迦南地，那是山地，但罗德已经住到索多玛那个平原的城邑上。然后罗德怎么样？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这点非常重要，我们要知道，索多玛就代表着罪。对，就是罪的聚集的，就是罪的中心。我们人，你知道亚伯拉罕其实就是神的形象，当你远离神了以后，你不是一下子就进到罪里去的，你是先进到自己的肉体里的，对，你是先进到自己肉体里。就像我们上次讲到大卫犯罪，他离开他的本位不去打仗的时候，他不是一下子就去杀人的，也不是一下子就去抢人老婆的，不是的，他怎么样？
先睡懒觉，
先睡懒觉，对，他先晃
荡，
他就晃荡，睡懒觉完了晃荡，晃荡完乱看，就是这 就像什么？他渐渐挪移帐篷，对吧？他一定不是第一天，姊妹们，你们相信他一定不是第一天，昨天刚打完仗，今天就睡懒觉，他不是，他一定好多天了，对，他没准前两天跟人去什么看看哪这里晃荡一下，那里他首先他睡懒觉肯定是个常态了。他晃荡也已经是个常态，罗德渐渐挪移帐篷也一定是个常态，他一定是先在这个离的那个索多玛比较远的水草地住着，然后一点一点，为什么他往前搬呢？
水草更多，
不是，慢慢搬到世界里面去。
对对，因为那个地方对他更吸引。因为索多玛对他更吸引的原因非常简单，从人的角度来看，他能方便的。我刚才不讲了吗？你水草地，你住帐篷，你没有上下水啊，你只有牛羊吃，你没有蔬菜啊，你得去换呢、啊，对不对？那你有很多的需要，比如你要布匹怎么办？你要衣服怎么办？你也得每次你都要去集市里换呢、啊，是吧？你在城市里你刚要下锅冲没有，你还能去买，对不对？
City market，
就是那个大城市里面新鲜事儿多啊，有意思啊，
热闹，
有娱乐嘛，
对，
有卡拉 OK，
这是第二个点，还有娱乐，就可以有玩的地方嘛，所以
洗浴中心，
对，所以
做大保健。
当他没有在跟神在一起的时候呢，他自然而然他就会一点，这是没有办法的，这就跟大卫离开神的同在的时候，这是他交给自己就是交给罪。只不过呢，他有个时间的堕落，
对，妈妈
对吧？
妈妈，
他不是一天两天的，
嗯，
但是他最终的结局，他就是渐渐挪移帐篷。
嗯，
这个时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我们不要怪神，我们不是说是他的罪，他引我们到那个罪里去的。神在这里渐渐挪移帐篷，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清楚的图景：是谁自己的决定？罗德自己的决定。所以得救我们要感谢神，最后失丧我们要怪自己，这是从头到尾都是这么一个信息，在圣经里，我得救是因为我感谢上帝把我从泥潭里拽出来，失丧是什么？我肯定是自己一点一点，我敲门声的我就搬到了索多玛去，
世界的
就搬到了，一点一点挪就挪过去了。然后到这里以后，我们这个对比就比较鲜明了。罗德是一个什么样的代表呢？就是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的代表。我们要记得，属肉体的基督徒不等于不得救，他是得救的。所以罗德到最后是得救，为什么？我们知道两个天使把他救出来的，对不对？他的妻子最后失丧了，但这个得救啊，就像哥林多前书四章讲的，就像经过火炼一样，是不是？
有些就被烧没了。
对，他说你的金银宝石或者草木和秸就烧光了，但是你自己还要得救。
嗯，
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这讲的就是罗德。
嗯，
属肉体的基督徒就是用草木和秸去搭他的房子，最后一把火全部烧光了，但他自己就像经过火一样，好不容易得救，这个吧极其凶险。为什么？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可能得救，但是你的妻子就失丧了，你的孩子他的女婿最后也不愿意跟他出来，
嗯，
啊，就是他只能保到他一个人，他
堪得救那种人只能保自己吗？是这个意思吗？
对，就是他顾不到他身边的人，因为他自己就生活在世界里，世界是不可能帮他去救他身边的人。属肉体的基督徒呢，是自己是得救的，
是属灵的，
是
属灵的，就是有个帐篷，就是大家在他帐篷里面的都得救了，
没错，
是吧？
属灵的就是亚伯拉罕，在亚伯拉罕帐篷里的全都得救了，对吧？就像那个财主和不义的管家，对不对？
对，
他说到最后，那些不义的管家帮助过的那些穷人，最后都要把不义的管家接到他的帐篷里去住，
哦，
对不对？所以不义的管家是住在别人帐篷里的，
嗯，
不是他自己信靠了，他是信那些穷人，那些穷人信神，他是，对吧？比如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我虽然不认识上帝，但我认识亚伯拉罕，我就相信他，我就愿意住在他帐篷里，我就得救了，对吧？
但是你自己不是帐篷，就搭不了别人，
没错。
但是因为属肉体，就是他活不出神的那个荣耀，
没错，
就不吸引人，
不吸引人，
人不相信他，
没错。
所以他去叫他女婿的时候，
哦，
他就说：“你开玩笑
吧。”他女婿都不相信他，
没错，
因为你跟我们差不多的人嘛，你
一样的，
对我们怎么坏，你也怎么坏，
嗯，
凭什么相信你？
没错，没错。
嗯，
是的，
明白，
是的，就他没有一个帐篷，他那帐篷太小了，就够他一个人住。
哦，
彼得的帐篷很大，大家都愿意进去住，就是，
明白，
就是个道理啊。然后，
彼得的帐篷是神的，
是神的，对，因为他把神的荣耀活出来，
嗯，
他把基督的荣耀，
就像 Herod，
对，就像海尔，就像亚伯兰，亚伯兰就把神的荣耀活出来。
嗯，
那
我们大多数都是彼得。
不是罗德
啊，罗德，
对，我们大部分是罗德。
你是彼得也好嘞，你不得了了。
所以我来看一下，我们可以岔过去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三章，新约那边讲的比较清楚一点。三章一节。三章一节、二节、三节，那个你够帮我们读一下。
多少页啊？
293。
三节。
三章一节。
三章一节。
一节到三节。
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的，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
停在这，然后你再读一下十五节。
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这就是在讲到罗德的情形，就是一个典型的属肉体的基督徒的情形，非常典型。就是他得救了吗？得救了，因为他心里信靠神。但是呢，他抵挡不了这个肉体对他的吸引、诱惑，所以他保罗是非常清楚的。保罗用的比喻也非常恰当，他说：“你们是吃奶的，婴孩就是这样的。婴孩是什么样的呢？”他要吃的时候，他是一定做不到让给别人的。
你不能忍。
对，他不能忍。
要哭。
那就比方说孩子，你跟他说妈妈正在做饭，五分钟就好了。不行的，我现在就很饿，现在就很饿。他讲的是他的很饿，他不管你做不做饭，他是没有一颗忍耐的心的。
对。
所以，属肉体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虽然他的心是交给神的，但是呢，肉体坐在那个，
就是那个肉体的情欲嘛，
对，坐在宝座上，就是肉体还在掌控他的行为，你明白吗？就是婴孩为什么这个例子举得好呢？这婴孩生下来啊，他就是爸妈的孩子，这就不能变的。
对，
但是呢，在他吃奶的时候啊，一点不像爸妈的孩子。
吵死你
了！
是个动物。
那是个动物，没错。
六亲不认那个时候，
动物嘛，
他
就
饿。
肉体的需要，
全是肉体的需要，
就是、
肉
体的情欲嘛，
对不对？我们都经历过，对不对？就是他是你的孩子吗？是，但你一点看不出来，他实在是
太不讲道理了，
太不讲道理。
妈妈正在对奶呢。
对，就是，他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所以这个不能否认我们的身份，我们生出来就生出来。就是他的孩子，但是呢，我们在那时候表现出来的实在不靠谱。
而且
实在不靠谱，
婴孩也不能救人呢、所以就救不了别人嘛，就自己看看。
对，你就看看他救嘛，对你就是看看他。所以你要
来了就是
没错，对，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特别对于刚信主的基督徒来说，这是个很大的挑战。你的第一目标就先把罗德对干掉，就把你里面的罗德干掉，然后再一步一步往下。最后要去看那个谁，那个雅各和以扫的那个，整整25章都在讲那个事。那个就更加难一点。我们接着往下到14章，14节到18节呢，他在讲一个什么事呢？就罗德当离开亚伯兰以后啊。耶和华又重复了一遍他对亚伯兰的应许，对不对？你想想，这是为什么？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是奖赏他，因为亚伯
兰增长他的信心
嘛，看重的是他的天赋，所以天赋要兼顾和他立的约。
对，这个 这是从亚伯兰的角度了，这个没有错。还有什么属灵的看见？对，他是
等于补偿他嘛，因为他先让罗德挑了，好像他吃亏了，但是天父就会给他更多。
他没有给他更多，他就是重复以前的应许呀、啊。我觉得就是再一次重生，就来坚定那个的他的信心嘛。
这里有很多的可能性啊，我只是讲我自己的看见啊，这不一定完全就是这一个角度啊。这里呢有一层的，至少第一层的意思呢是，燕玲刚才提到了一部分啊，就是神在安慰亚伯兰。那这种安慰呢，其实更大的安慰呢，不在乎你的牛羊和分家的安慰，而是在乎呢后裔。
嗯，对。
因为罗德在亚伯兰心里一直是儿子，所以呢，你要知道这样的分开吧，这样的分开呢，事实上罗德他真的是属肉体的，这样的分开基本上就是跟。基本上就是跟父亲分开一个概念。你能想象，比方说，你们，养了一个儿子，养子，把他当自己，你没有别的孩子，你就是这一个养子，你养到他20岁、30岁，他说：“爸爸，我要跟你分家了。”这样的伤心啊，儿子的伤心不如父亲的伤心大。
肯定啊。
所以为什么上帝管亚伯拉罕叫自己的朋友啊？你们知道在十字架上不只是耶稣难受了，
天父
更难受。所以我们在这里的都是做父母的人，我们也都是别人的孩子。你要知道这个孩子悖逆其实父母更难受，父母是跟着，因为是他一直养活他，所以要分开的这个决定虽然是亚伯兰说的，但是罗德最终走出这一步以后，亚伯兰的心其实远比罗德伤痛。为什么？因为罗德不会伤痛，罗德是奔向新世界，你知道，摇旗呐喊爽死了，你知道，就像孩子马上斯坦福奔向新世界的，老王已经在身后了，你知道，他不是，他很嗨，你知道吗？但身后那个老父亲的伤痛是真实的伤痛，
想起朱自清那篇背影啊，
那是真实的伤痛。那个因为他在乎的是真正的那个血肉的感情
关系，
那邻里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呢经着这一次分家就断裂了，所以事实上他是丢失了一样东西。所以亚伯拉罕他不是献以撒的时候才有这么样的表现，
没死别的这种痛，
他在罗德的时候他就已经丢过一次。所以每个人他只是能读到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光芒，他没有看见父在上面的光芒更大。因为父要下这个决心呢，你们要理解亚伯拉罕的心呢，就亚伯拉罕又因为爱他的罗德，他才愿意做，因为罗德自己不提呀、啊，罗德他也提不出来这个口啊，你知道吗？对不对？别这个令梅养了个孩子，那么养孩子不能说，妈呀，咱分家吧。他这个话他说不出口啊。
可是他可能心里边早就
想，他心里早就痒痒了，老早被新世界吸引的，简直是那时候18个老鼠在猫抓呀，这个心里这个痒痒的不行啊，对不对？但是父母他是看见了嘛，他就把这个话他先说出来，对不对？我成全你啊，就像那个浪子的比喻是一样的，对吧？那分家父亲分的呀，父亲主持分的呀，把二儿子该有的给了二儿子，那就等于父亲就等于咒父亲死了，在以色列的传统，对吧？那这个心因为父亲想分吗？你不能说是父亲想分的。是因为孩子想分的，对不对？那一样的道理，在十字架上是因为父亲想让耶稣钉死吗？是因为父亲想把所有的罪借着那3个小时的黑暗都压在耶稣身上吗？不是的，是因为你们这些个孩子犯了罪，他必须要有耶稣付这个代价，父亲做的决定要让耶稣成为罪， 这个怎么显明的？因为耶稣在科西玛尼园说，如果可行，求你拿走这杯。但按你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意思。耶稣作为孩子，他表达了他不愿意分开的心意。最终这个决定是父做的决定，这样的决定是何等的难呢？这颗心，全世界只有亚伯拉罕曾经跟上帝体会过，所以亚伯拉罕是父的朋友，所以每一个之后所有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配得的，你们明白了吗？所以我一定要跟大家把这个关系讲明白，你们否则你不能理解天父的心是何等何等的爱我们，因为这样的心没有人理解过这么一层的心意，因为他要自己在痛苦里做这个决定，做砍断的这个决定，因为是他做出来的，是他给了三个小时的黑暗，在那个黑暗里，耶稣就是十字架上的那条蛇。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有三个小时黑暗，就是父掩面不看他，把所有的罪，因为我们在礼拜四的课，我们后面会讲到，我们要详细讲十字架上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三个小时就是父把耶稣当作那个摩西那个杖上的那条蛇，蛇意味什么？蛇就是罪，举起来的就是被咒诅的。耶稣在那三个小时就是被咒诅的。你能把你的儿子举起来当作被咒诅的吗？在座的你们都是有经历过父母感情的，或者自己跟父亲，或者跟孩子，你做得到吗？你们从父亲的角度的心，你做得到吗？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决定。亚伯拉罕事实上在罗德开始，他就开始有了这种感受，就他知道他丢了一个孩子，因为他知道罗德会渐渐的挪移帐篷，他看得见，但他没有办法，他知道罗德的心已经小目标，对，一个小目标已经抓住他了，你知道就被抓走了，但他也没有办法，但他必须得这么做，所以这样的难，只有上帝能够安慰他。对，上帝告诉他什么？
再给你，
我还会给你的，还有。我们以后讲到十字架，你就知道为什么整个讲来讲去，十六节的长老们天天在讲十字架，你就会知道那个爱是深到一个程度，我们是没有办法，地上的人没有办法。亚伯拉罕是最接近理解这个程度的，我们都不能到亚伯拉罕的程度，但亚伯拉罕也不能到神的程度。即便这样，亚伯拉罕是全地唯一一个曾经。站在父的角度能理解过的，所以为什么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总讲两句：“我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对不对？他不嫌啰嗦的，
对
啊，从来不嫌啰嗦。
他每次都
讲的，他每次要讲完三个，这是非常重要的。他不能说我只是雅各的神，他不能就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圣父、圣子、圣灵。他是非常清楚的，他是一定不能少的，一个都不能少的。所以你要知道，在这个里面，他只有这三个，因为他在当中他都分出去过，罗德也有后裔，就是摩押和亚门，对不对？然后在以撒这边又分出去以实玛利，对吧？就是现在的阿拉伯人，在雅各这又分出以扫，就是现在的以东约旦人，对不对？他每一次都分出去。如果你在当中你停在一个环节，他后面也有他的后裔，他是必须得从，所以他三个是一体的，非常重要。所以亚伯拉罕就是圣父的形象，你一定要在亚伯拉罕身上看见父的形象。父怎么经历的，亚伯拉罕就怎么经历的，他就是怎么经历的。所以你们到时候去对比这个以撒和以实玛利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一个很明显的圣子的形象，极其的顺服，极其的舒服，非常的美好。所以在亚伯拉罕这，你就会看见父亲他里面的伤痛，就是一个儿子因着悖逆啊要走啊，他里面的伤痛，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孩子啊， 我们就是罗德，你知道，我们就是罗德，我们就是罗德。对，所以上帝称亚伯拉罕为朋友是应该。所以上帝从来没称为我们是朋友，谁称我们为朋友？
主耶稣。
主是谁？
子。
明白了，
所以我们也就是子，
我们也是
明白了吗？对，我们是儿子，我们是儿子，我们全都是在主里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一家人，全部是一家人。长子就是耶稣。
好，
长子就是他。唯独父称亚伯拉罕为朋友，因为他真是他的朋友，因为他是献了他的以撒的。然后我们在肉体里全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灵里也全是他的后裔。所以这样的一个应许，我自己的看见啊，就是事实上神又给他显现一次，在后裔上再安慰他，再安慰他。然后在这里呢，亚伯拉罕又筑了一个坛。
嗯，
对，因为他每次遇见神，他就知道神是信实的，神真的能够体会亚伯拉罕的心，因为这样的心神也有。是什么心呢？一个做父亲的心，就是他盼望他有很多的后裔。阿门。
阿门。
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地上不要在乎我们有多少肉体的后裔，我们有很多属灵的后裔。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上帝说你在后的要在先。上帝说你们每一个都是一代一代繁衍下去的，他全是指着属灵的，他不是指着属肉体。因为我们在做父母的心啊，都是盼望我们的后代比我们强。
对
对，
对
不对？你会嫉妒身边一切的人，你不会嫉妒你的孩子。为什么？因为你盼望他比你更好。
哎，
阿门。这就叫在后的要在先，因为你愿意给他预备一切，你愿意把自己一切最好的给他，这就是一个做父亲的心。
天父也是这样。
天父也是这样的，所以他让我们一代生一代就这么下来。所以他让我们一代一代接着祷告，又生出下一代，又生出下一代，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很美好的关系。所以我们到天上去，全都是一家人。你在灵里啊，你一定是能找到为你祷告的灵，你一定是能找到你在灵里的那个父亲，把你生出来的。然后你又借着耶稣的血，我们成为一家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关系。然后这样的关系我们在主里啊，你才可能真正的成为一家人的联系。否则的话呢，所有肉体的联系啊，比如说我们肉体所生的孩子，当他不认识主的时候，他一定会有一天很悖逆，很悖逆。他不会跟你在主里的那个联系那么紧密。所以上帝举的以色列人全都是影子，预表的实体全部是在新约的基督里面。因为上帝自己也想生养众多。因为一个做父亲的心就是希望生养众多，一个做妈妈的心就是希望生养众多。再痛我也愿意生。阿们。
因为天父他觉得好是要众多好，所以他就赐给最好的朋友亚伯拉罕，也就是把这个他认为好的东西祝福给他。
对，所以你们要记得，上帝不是指着肉身讲的，他是指着属灵讲的。对，因为生一个属灵的孩子也很痛的，所以他一直用产难来比方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上帝也很辛苦的，因为一个儿子很悖逆啊，总是不肯回到他那里去啊，知道吧？他要花很多功夫的，他要在你身边预备很多工人，他要在你的生命当中预备很多的环境，他要一点一点的引导你，一点都不错的。啊，他甚至让你十几岁的事都预备你三十几岁得救的时候再想起来，很痛的。所以他就把这个比作他自己的灵里的生养，他在一直，所以他在讲这个天上的星海边的时候，他既在讲亚伯拉罕，也在讲他自己，也在讲他自己，因为他的后裔才是像天边的星海边的沙，真正的。 好，我们继续哈，就
他这有一个上来，他说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为什么底下还要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为什么还要走一遍？
哦，我觉得他这里讲的地就是指迦南地，因为他无论所看见的还是走过的，都是他个人的能力所能够到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也没有什么汽车什么，他眼睛能看见的地方和他能走过的地方基本上也就那个，就是今天以色列的小小一块地。你站在山上，你大概也能远远能望到加利利那么远的高一点的山，差不多开车也就一个多小时嘛，对吧？你今天往 Gross Mountain 上一站，你基本上整个大温哥华你都能看见。
对
对，
好，我们十四章，读到看一下啊，我们先读到十六节吧，再继续。当暗拉非做示拿王，雅略做拉撒王，基大老马做以兰王，提达做哥印王的时候，
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俄摩拉王比萨、亚玛王示那、西别王塞伊比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
这五王都在西丁谷会合，西丁谷就是沿海。
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十二年，到十三年就背叛了。
十四年，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在，亚特律加宁，杀败了利伐因人，在哈麦杀败了苏西人，在沙威基廷。基列廷杀败了以伊米人，
在何利人的希尔山杀败了何利人，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
他们回到安利巴，就是加底斯，杀败了亚玛利全地的人，以及住在哈喜逊他玛的亚摩利人。
于是索多玛王、俄摩拉王、亚玛王、西扁王和比拉王都出来，在西定谷摆阵与他们交战，
就是与以兰王基大老马、格印王提达、示拿王暗拉非、以拉萨王亚略交战，乃是四王与五王交战。
西定谷有许多石砌坑，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逃跑，有掉在坑里的，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
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
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
有一个人逃出来的，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斯各并雅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
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炼壮丁318人，只追到但，
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士革左边的河坝，
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
那我们停在这，这里有点绕哈，原因就是他有很多的人名，很多的王的名字。那圣经会把这些王的名字都记载下来呢，有个很重要的原因，上次那个Harold 有提到，就是他告诉你这些全是
真实的，
对对对，就是
历史，
对对对，你们都可以去查的啊，就是相对的。这个位置也好，那个国家也好，那个人也好，全部都是有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比方说像《以斯帖记》里面的莫迪改，最近的大概也就过去几十年里面找到的一个史料，就真的发现有莫迪改这个人，曾经很长的时间都不知道那个，
就没发现证。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做了当时的宰相嘛，他做了当时应该是那个。 马代波斯的国的宰相，那并不是犹太人的国嘛，对吧？所以莫迪改这个人他真实的存在过，所以这些呢都是给所有想去了解圣经真实性的人很大的一个证据。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好像这个很烦啊，
没有必要啊，
没有必要。对对对，你就说某王某王就行了嘛，对，
看
着都晕，说四个王五个王就行了，对，四个王五个王就是你人写小说的那个写法，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些呢，他写在这里，就每一个你都可以去这个，所以圣经是有地图的，有不同时期的地图都是能够画出来的。然后按照圣经画的地图呢，你可以去考古的，你肯定是在那边能找得到的。你就人的考古是我挖到什么算什么，圣经的考古是倒过来，
按图索骥，
根据这个去找去挖，你总挖得到。
对，太好。啥时候也去挖，组团去挖，
组团去挖，对。
轮不着你挖，已经有人挖过了。
对，
他们就挖了。
最神奇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听过某一个讲道人，我忘了是谁，他说他曾经去以色列的，就是当时那个你们还记得那个以利亚，跟那个四百个巴利先知。一起对阵的时候，对吧？
哎、
他去求雨，
他对他那个祭祀的那个法器，后来挖出来。
不是那个事情，就是他当时不是求雨嘛，所以他让人杀了一头牛嘛，然后献了很多祭嘛，然后那个对方那个献的祭都没有用嘛，
烧火上来，
对，然后他让那个他祷告求神把那个祭物。悦纳了嘛，然后就神就降从天降火，把那个祭物烧掉了。
对对对对对，后来也考古发现了。
对，是在那个原地挖出来过一个石头，然后那个切面啊，
必须是非常非常高的温度，
极高的温度
才能那个
才能烧出这个。对，这不是地上有的温度，也不知道是怎么。
神奇了，真的。
就是那个切面，对，就包括那个在红海底下有那个。
车轮
对，埃及人的那个车轮，对，对，这个是题外话了，我只是告诉大家，就大家有时候读到这些有点嫌烦哈，对，大家不要嫌烦哈，神有他的美意哈，神有
烦，
对，
对，就头晕，根本就
对，
这会儿觉得，可是这个记不住也没关系嘛，
这个没有关系，这个
记不住他们的名字，
因为有些不一样的人，他角度不一样，
怪怪的。
对，他角度不一样，因为比如有些弟兄，有些男人，他可能他就较真儿，
他就要去查，
他就要查一查，然后这些会增加他的信心。
哦，对
对。哪些人有的？但你可能觉得你上来，
我
们
女人，
对你或者你上来就相信他，那你就略过去你就相信是当时的某个王。如果你再有兴趣呢，你可以把当时的，就是不是当时，就是后来的圣经学者去画出来的当时的地图，你就翻出来，你可以对比一下，这个王在哪，那个王在哪。有的有圣经有地图集的，
会去看
不同时代因为地图会变的嘛，对吧？你东周列国的地图和这个清朝的地图是根本不是一个地图嘛，
国的划分，
对对对对，他某一个时代圣经的族长时代，他有族长时代的地图就这个时代的地图，他你可以去翻出来哪个王哪个王，因为那个时候连死海都还是
平地，
对对对，所以西定古就是沿海嘛，
对，那是古
西定古就是
那时候是古，
对，那时候然后呢，四王和五王呢，它其实你可以大概就分成哪两半呢？简单一点说呢，就是一半呢是在顶上北面的一群，还有一半呢是在南边的，就是死海这边一群。就是距离不是太远，估计也就是一个多小时车程，这么两拨人，就是
上面一波
打下面一波，你就这么去理解。下面一波是谁在那呢？就罗德住在那。下面一波就是俄摩拉、索多玛，罗德就住在索多玛。这件事情的，对，这件事情的背景其实就是，这个下面这波人原来一直侍奉上面那波人，然后到第十三年呢，他就背叛了，
受不了。
对，所以十三呢是一个背叛的数字。对，十二年他是完全他服侍了他到十三年他就不干了。就不干了，然后隔了一年呢，上面的那些那几个王呢，就纠集了一些人，就来收拾。就比如说我进贡，
一直进贡，
我一直进贡，我进贡了十二年
不进了，
不干了。 不干了，上面他就过来打我，
收拾你。
对，就他就这么个简单，就这么个理解，你们就能够搞清楚了，否则你们就晕了。
就晕，
对，
可不就晕。
对，然后这个时候，底下的那些呢，他就开始四个王，下面是五个，下面五个呢就开始一起来抵挡上面来的那个四个。然后这个时候呢，所有底下的人，下面南边的这些人就全输了。然后他有很多的石漆坑，石漆就是石油。
柏油，
你查过是吗？
柏油，
柏油是什么油？
柏油就是沥青，
沥青。
哦，
那个
柏油马来粘住了。
因为那个地方是中东，所以中东其实一老早啊就是有石油的底下，所以他们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反正就是
他特别提出来这个石漆坑是，
对，其实就是这些坑本身会陷进去，这就像
帮助他们做账
吗？其实这就像什么呢？这个仗呢，其实是神帮他打赢的，所以所有的都是，所以他提到这些细节呢，这就像呢，说那天那个约书亚去追击敌人，天上还下冰雹。说冰雹打死的比人打死还多，他为什么要这么提？神在打，你知道吗？所以
掉在坑里的就是神打的。
对，就是你打一仗哈，人总觉得自己很牛啊，都是我赢的，其实全是神在打。
因为他理亏嘛。
对，
跟人家本来说好，
没错，
你要服侍人的。
燕玲说的对。对，为什么神帮助他们？就是因为他四轨空间。
这个就没个底啊，就一直
是。是你自己愿意的，是你自己愿意跟人签订
和平条约。
对啊，人家保护你，你给人家进贡，是这样子的。你现在觉得自己强大了，你就不再进贡了，不服他了，那当然要收拾。
这种盟约，他们就是上帝很重视盟约的哈，就是说话要算话啊。
而且他你也可以屈服，因为他从北边一路打过，他那个从第五节到第七节，他说一路杀败了这个，杀败了
杀败那个
，他说明他实力是很强大的。你这个时候如果你知道
投降，
你投降就不用到这个节目。
可是他们还是不投降。这个从属灵的含义上讲有什么意思？
你就不要太骄傲了。
对，不行就
不行，你就承认自己不
行
了。
对，不要太骄傲。
我觉得是这样。
然后不要出尔反尔。
你不能光想到给人进贡，那人家还保护你呢，看看，
这不成了收保护费了吗？
这个我觉得
这样，
你的需求别人满足你，那你不是要回报吗？
好吧。
他现在是北边往南边打嘛？
对
对
对，而且一路杀过来，就这些不都他都打败
了？
打败了西打败以色
列人，那还是北边厉害吗？
是北边厉害啊，
但是他是南边是往上供的嘛？
对呀，
对呀，
你南面是北方保护你，给人家进贡，对的呀。你现在觉得自己强大了，你不要他的保护，
但是别人
意思就是说
打败了。
对，本来也是北边强大，
哎，意思就是那个南边的那些国自己被自己家的石油坑给那个杀了，是吧？
对，所以这个里面你要知道，上帝看重的是属灵的东西，就像刚才燕玲讲，它是话语。曾经约书亚在打迦南地的时候呢，有一帮基遍人啊，他都骗他们，是当地人，他们怎么骗他呢？他就自己化妆了一下，搞得好像很疲劳，然后拿了很多这个发霉的饼，然后衣服都破了，然后跑到那个约书亚这说，哎，我们来立约，我们是远方过来的，我们听说你们很厉害，我们来联盟吧。约书亚没去求问神啊，就联盟吧。隔了两天发现他们就在住在旁边，就是上帝要他们去灭的那一族，
然后又立约了。
但是立了约以后，上帝就认这个约，所以他们之后就一直是让他们做奴仆了，就是做那个圣殿的仆役。但是这一族就没有灭，一直到很后面，就这族就是始终就后来就没有灭。所以神看重的跟我们看重的不一样，你认了就认了。约
你说出来就得认，
就得认。对，你说话你要算数。
要算话要算数。
小孩说话，妈妈你说话不算话。
对，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
不算话。
他自己就这样，因为他选定以色列人，他就选定。
对。
你要按我们这，哎呀，什么
真的只能看。
你那么不堪，这个淫妇，我要换
换
人，
换换，我们人就会换，知道吗？他不，他不换，他反反复复就等等等。
我每次感受到这种感受的时候，我就会想到那首歌叫《因为爱所以爱》，没别的，就因为爱，爱爱以色列，所以他就一直爱
他。对，他是爱他到底，所以神是不变的神。
哎，太好了。
所以你就会有特别大的确据，你特别相信主。他要是变，你就不敢相信。
明天不爱你了，你哪有平安？
没错，没错，你就知道。
人可不就这样吗？什么？你会爱我吗？爱狗屁，这对吧？
狗屁，
那是人说
的狗屁，那假的，
我开笑了，就是逗他乐。
然后，四王。他十一节讲到，他说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这时候罗德正住在索多玛。我自己读十四章前半段的理解哈，我觉得他把这个故事讲开来呢，一个方面在讲罗德的故事，这就前半段，后半段就在讲麦基洗德的故事。麦基洗德不一定我们今天会讲，因为这个牵涉的东西比较深了。
是耶稣的预表。
对，麦基洗德耶稣预表，这一搅和搅和，这个你们可能就会不太明白。我们盼望今天把十四章的前半段能讲明白，就很好。就是四王，他只是一个背景，就是十二节以前啊，就十节以前，他都是在一个背景，他就讲怎么有这么一桩事情的。然后呢，这桩事情神记述呢，就是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就是。亚伯兰怎么会去打那四王的军队，就是因为他爱罗德。这是非常美好。你们要知道，这不是一个力量可以对比的概念。
对，他那么厉害，
他是有四个王，就是两，他不是一个国家的军队了，他是四个国家的军队，而且把五个国家的军队刚刚灭完。他是有两个事情，第一，他军队的量多肯定没有话说，第二
士气，
他士气是非常高的，
那个时候高涨。
因为他这里好像
赢下来了，
他这里是第五节讲到了他是怎么打下来的，所以他讲得很详细，圣经不浪费笔墨的。他最后一战打的索多玛那四五王的军队，但他前面是一路乘胜追击的，
凯歌高奏，
他就没输过啊，什么立法一，他就搂草打兔子，反正你在我身边的我就干掉你，在我身边我就干掉你，所以这是一个士气非常高涨的，
对，
非常厉害的一个军队，
所向披靡。
对，然后按道理呢，在当时的状况呢，应该听到的人都
闻风丧胆。
对对，就像当时那个雅各杀了那个事件一家人，周围的人都丧胆了，
对对，
都不敢去追他们，所以这是一个常态，就人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的，都不敢追。因为怕死嘛，所以他只带了318个精炼的壮丁，就敢冲出去。这种信心就是
因为爱，
就是大卫的信心。它里面有很多的内容了，爱只是他的因头。你光有爱，你没有信心，你根本不敢去打。你怎么打？你是爱他，但是你就是以卵击石。
对，
这就像大卫去打歌利亚是一样的。所以你会看整本圣经全都是这样的。反正讲的全是一个意思，就是死就死吧，我不怕，我有我的主，他就去了。但你要知道，这里还体现一个，就是他318个壮丁也肯去。
对
对，
听他的，
对，
住在他的帐篷里的人很多，
信他，信他。
这318个人信心也不得了。
对，他
是
完全
信心之父带出来的，
对，
国的军队。
对，他是全部，
肯定就是世界
是
送死，
全部相信他。
当时想，
然后呢？你再看哈，他是从哪往前追的哈？他先到但，然后在夜间呢，又直到大马士革左边的河畔。这里我没有黑板啊，在我们家我可以画一下啊。
你
在
白上画。
对，
我们家儿子是
比划
这
套。没事，我就这么大概给你比划一下。
你手在这个画上比划一下。
对，你就比方说呢，这里是索多玛和俄摩拉哈，然后呢，他在哪呢？亚伯拉罕在这里，这里是山地，然后他就。你要知道他为什么要追到很北面呢？索多玛和俄摩拉陷没了以后啊，消息要传到亚伯拉罕这儿，他需要一点时间的，因为一定是有人逃出去告诉他。
对对，
告诉他了以后呢，他从这里出发，那些得胜的敌军从这里出发，他们原来从这里过来的，然后这里他们就一路往北走，
他们就回去了。
他们就回去了，这他目标就是打他们嘛。
嗯。
打完了以后，他们就往
财务
掠走了，装备了。亚伯拉听到这里，听到消息以后呢，他们其实已经走了很远了。他从这开始追到但，就是现在的加利利那个地方，这就是以色列的北境最北面的地方。
嗯，但已经很北了。
对，很北了，很北了，最北境就是这儿。然后呢，再往北追，大马士革就是黎巴嫩。
对。
啊，就是就追到这儿才完全把他们杀败。所以基本上他相当于什么呢？如果他从他住的地方往北追，基本上追了按车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车，对，两个小时左右的车程。
他都早上都累死掉了，还能把人打败。
对，他就带着318个人一路追，先追到那儿，追到晚上，然后分队杀败所有的人，把所有的财物都能抢回来。这里只说明了一个事实，这就是神去打的，
神打的，
这就是神打的。对，
这个所罗马人是在这个耶和华面前是罪大恶极的，
对，
那为什么还要去救他们？
他其实是为了亚伯兰，他不是为了救所罗马。
对。
所以上帝就像什么呢？就像，在那个保罗那艘船上，整个船不是遇到风浪吗？在《使徒行传》里面不是有这个情节吗？都快沉了。然后保罗跟那艘船人说：“他你们放心，神会把对，因着我把这船人都赐给我。上帝如此爱他的孩子，他会因着一个义人，把一船的人赐给他。”他会因着一个义人的祈求，他会把所有的人都还给他，把所有的所多玛的人都还。义人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上帝看义人的死是非常的宝贵，他看你我如同他眼中的同人，很道理很简单嘛。我们做父母的，一个孩子，你会为他预备特别大的一个生日 party 吗？其实就是为了他一个小时的事，两个小时的事情，是吧？这个你不会觉得这个事多余浪费吗？对吧？对，他其实就是因着这个亚伯拉罕，并不是因为索多玛和俄摩拉好，完全不是。所以圣经一直在体现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经历的事情，如果是有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不是因为我们的好，
是因为他爱我们，
他爱我们，对，爱我们。然后，索多玛和俄摩拉，无非就是碰巧有罗德住在里面，哎，
沾
了
罗德的光，
沾了罗德。
反正后面也都灭了。
对，后面也都会灭，就是神不会因为这个而改变他最终的审判。
他是公义，
他是公义的神，对。
还是该审判还是会审判，
他最终还是要审判他。然后罗德这一段就过去了哈。麦基喜德这一段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我想听一下，这个看看从哪个角度我们来一起分享。
这个罗德被救回来了也没有悔改哈，
对，
没继续回
所
罗德
了，
他没说继续回亚拉。
不会，你知道这个原因在哪呢？这个问题很好。就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若他真的生活在世界里，就非常危险，因为世界是不能把他带回来的，他必须要活在神的话语里。就是罗德离开亚伯兰，最大的受损的是罗德，不是亚伯兰。
对，他没有一个属灵的遮盖了。
对，他不是个遮盖这个词呢，不是太准确啊。他没有一个属灵的陪伴和环境。
环境。
对，就是你，比如说亚伯兰，他天天是跟神在一起的。罗德他靠着自己，他不能保证他自己一直跟神在一起。他身边没有这样的人，他就不可能自己走出来。这就为什么神借着保罗说你们不能停止聚会，像停止惯了的人，他讲的意思就是这个，就是你一个人常常会有人说，哎，我信主就好了，我不用去聚会了，我信主就好了，我也就自己待着就。这个不是别的危险，这个危险在于一个人很容易就失散了。他耶稣差人出去传福音，都不是一个一个的，
两个两个，
都是两个两个的。为什么两个两个？他两个，他就可以彼此带到。 你一个你掉下去你就掉下去了，就陷进去了，他必须得两个就能彼此带动。所以他这个罗德他之所以自己在里面陷在里面出不来，他连一个属灵的妻子都没有，对不对？这连最基本的，连他老婆到最后都是失丧，那就这个危险不是一般的危险。
但他都已经吃了这么大亏了，怎么还接受
人的这个罪性？
自己没有办法。
他能觉得是偶然，我就倒霉，对吗？
对你，
他还是贪婪做主。
你很难从人的思维，我很多时候我自己也不是太能理解圣经表现出来的很多人的这个思维方式，我不是太能理解。你都这么惨了，你都
说明人有多么的不悔改。
那你从这个例子你就看得见，什么是真正可以依靠？
神才是真正可以。
罗德依靠的水草，索多玛的方便，牛羊的多，可以在一夜之间全部没了，就一夜之间。亚伯兰依靠的神，什么时候都是他的帮助。所以罗德真的没有神的光照，他也看不见这一点，很可惜的。
那亚伯兰怎么给他讲讲呢？
自己
你知道我们人，我们不是靠一两次讲来悔改的，他是在一个很长的过程当中，他一直听神的话，他是一点一点变的。我们人喜欢接受那个巨变的方式，一个小目标一天晚上就实现了，这是不是不可能的？没有这样的，神是神的道，就是这个外面的树这种方式，
慢慢
它是慢慢长的。这棵树去年和今年是没有变化，但今年和十年前是有很大变化。神的道是这么样的，所以亚伯兰见到罗德讲那么两句话没有用，不够，你知道吗？
可是这个罗德离开是亚伯兰还让他选择离开，
对对对，
请他离开的，
其实是让他选的，其实他盼望，其实他知道罗德想离开，
他早就想离开，他不好意思说，
对，他没说，
争斗了。
对他有，
他前面就因为
对，
虽然不说他心里，
他心里是想，
就想
他很想要那个更美好的水草。
难住的人难不住心呢、啊。
对，
还不如
分开。
他这里写就写了那么两句，但实际上他们两个部族已经发生很多冲突了。
对，
他牧人之间已经发生很多冲
突了。对对对。
如果罗德不想跟他，就会让他
早就先安抚了，
不要跟他打。
对，
肯定发生事情很多。
对
对，
已经在争了，他可能这个时间都已经很长了，这个苗头都有了。他这样，那如果
要是另一个局面出现了，亚伯拉罕说我离开你留在这，他就没出现那个局面。
他事实上是让罗德先选的，
罗德选，
他说你对，
对他让他选，
对他说你向右，
罗德他选他留下，那亚伯拉罕他可能就选择我走。
对，他说你向右我就向左，你向左我就向右。
他让他先选，
他让他先选。对对，所以亚伯兰并不在乎水草，他也不在乎牛羊多少，他在乎是不分开，是不相争。但是如果一定要相争，那就按你的意思，那就分开。其实相争其实就意味着要分开。所以这两群人相争，我相信罗德的责任肯定是什么？
对，他没制止哈，
肯定更多的因为罗德。
从普通人角度考虑，肯定选一个这个
牛羊
比较肥沃的。
所以你就是站在人的这世界的这个。
所以罗德就是我们自己了。
罗德就选了一个。
罗德，我们就是罗德。罗德就会去正常就会去选一个水草多的地方，所以为什么圣经真的很好，它让我们看见我们生活的很真实的，不是遥不可及的，对吧？它不是一本别的经书，让你觉得好像那是去仰视方能见，好像这跟我这不食人间烟火啊，这个不是跟它不是，圣经是非常接地气的。
这个可以放垃圾。
用咱们现在常说的话，圣经非常草根，
嗯，
非常接地气。
嗯，
老王想问什么？
没有，我是感觉那个谁，何浪他说的这个对，这个神这个孩子啊，也比如像人的婴儿一样，是生一个孩子很难的，但是他愿意多生。
对 对，
就在属灵里面他也是这样。实际上整个这个过程也是，你罗德就是一个婴孩，
对，他也愿意生。
咱也是。
对对，在灵里面他就是个婴孩，
就是个婴孩。
他是个成长的过程，你说他要吃奶，他要什么的话，你主必须马上给我。
对，
你不给我就反感。
对，
对
就主也给他了，
对
吧？你不会因为。孩子说：“哎，我就要吃奶，哭啊！”你跟他教育的，你跟他讲一篇大道理，你不会，你不会做这事。
对对对对对，讲不通嘛。
讲不通，你这讲，你就给他就好了。对，他要要那个水草地，你就给他就好了。
所以说，他这个里面，他说这个耶和华有跟亚伯兰去显现，但是始终没有跟罗德去显现，
对
吧？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没到那个份儿。
没错，就是他必须跟主在一起的人。他是真正灵里跟他在一起的人才能让显现，否则的话你本身他就不是心就不在你身上，他显现也没有意义。
对，
你说这些话他也不会听。
这个麦基洗德好像就冷不丁冒出来了是吧？
对，那个希伯来书里面呢，就是我们就不读这一段了，我觉得这个这一段其实是讲到的是耶稣的身份，就是
大祭司。
对，就是大祭司，他就是麦基洗德，撒冷王麦基洗德。所以希伯来书讲他是无父无母无族谱无始无终，他这里面冷不丁，就是你刚才说的冷不丁出来的，他就预表着耶稣的这个身份是这么样一个至高神的祭司。
嗯，
然后亚伯兰来把这个祭物献给这个献给耶稣，表明耶稣的地位就是神的地位。对，倒也不是这个原因，就是，就是因为他已经把那个，他们被掳去的都夺回来了嘛，所以，他出来迎接他，等于也是感谢他，这是非常正常。
对呀，但是亚伯兰并不想跟索多玛发生任何关系，因为
没错，没错，
索多玛就是最大的
问题，没错，没错。所以亚伯兰不想让索多玛人知道他是为了钱才打这个仗，他完全是为了
爱他罗德，
为了罗德打这个仗，只有他知道和神知道，所以他是很明确的告诉我，但他在里面实现了一些属灵的意义，就是借着麦基洗德这个实现了一些属灵的意义，就他掳掠了仇敌，他的神祝福他。就在他得胜的时候，他的神祝福他，然后他要献给他的神这个所得的十分之一，对，献给他的神。所以他是很清楚的知道是他的神带着他打赢的，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亚伯兰否则的话，按我们人就会觉得我300个人我就能干掉别人没准几万个人。
他这里面你看这个第十三节，他有写的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这里他为什么要加个希伯来人亚伯兰，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
他就直接告诉亚伯兰就得了吗？
我也不知道。
要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
对，亚伯兰什么时候变成希伯来人的呀？第一次在这里出现。
对，希伯来好像是这。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犹太人是希伯来，
十二点了，我们差不多了。今天是什么？上午听到的。
犹太人讲希伯来语。